为期四天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18号在北京落幕。中国官媒当日发布了5000多字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并在公报中提及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议。按照惯例呢，三中全会是聚焦中国经济，由于当下中国经济低迷，加上北京当局不按常规出牌，将这次会议大大延期，导致内外舆论呢格外关注这次全会。此前呢，很多人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就重大改革再来放大招。现在千呼万呼出来的三中全会公报呢，它放出了什么大招吗？如何看公报里面罕见的设定2029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一时间表？今天呢，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出的重点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先生。王先生您好。
小平好，洪博士好。
第二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博士。洪博士你好。
主持人。
啊，谢谢两位嘉宾。好像王博士的洪博士的这个声音又有点问题啊。那么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请问我们的王天成先生。因为这个放大招的说法呢，来自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洋啊。姚洋在啊前不久的一个演讲中呢，啊是一个企业高管的一个演讲啊，对他们的一个演讲，他说呢，很多人对三中全会有很大的期待，希望再来一波改革，放大招啊，叫大招啊，就这么来的。那么北京安邦智库呢，他就三中全会呢搞了一个报告。他说我们在调研时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现在需要一次内饰11届三中全会这样的一个决议，要有一个重大的改革来打破僵局。所以我想请王天成先生你来谈谈，从你看到的这个公报来看和其他的信息来看，你觉得现在北京当局有没有放大招？
我没有看见什么放大招了。他还这个，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我看到的是那公报哈，那个决定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决定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小招，现在还不知道。对，当然就说，改革这个词啊，出现的频率还是高了，调门调高了，但是可以判断，这不是一个政策方向的转变，在会议之前呢，的确呢，很多人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哈。这种期望值很高，其实呢，也不是他做得好，对这个政权多么有信心，相反是他做得坏。就是现在的情况很糟糕，人们呢希望做得好一些，开明一些。那清零政策结束以来，那经济呢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反弹，对呀，现在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增长率啊，放在5%，这听起来也不错，但是实际增长怎么样啊？这很成疑问。啊，现在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国内的很多人呢，这个日子很不好过，越来越难过，社会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啊，对未来没有信心。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习近平这个政权后面会持续面对的一个压力啊，就是人们对他的期待哈，人们的焦虑啊，与他这个政权他的政策他的绩效之间的这种巨大的反差，这种压力会持续存在下去。
好，不知道我们的洪博士能不能听见啊？这个因为啊，有一个著名的视频人啊，蔡成坤先生呢，他在 X 上呢，他有一个留言，他说从公报内容来看呢，并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甚至还远远不如18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力度。 所以说啊，我看中国的舆论也好啊，还是海外的舆论也好，他们喜欢把这一届三中全会跟十八届三中全会去比，哈，好像呢有一个期待，甚至于啊想至少要跟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甚至于在某上这样一个上超越十八中三中全会。你觉得这种看法你怎么想？
我想这习近平任内的第三次的三中全会，那第一次的三中全会敢提出一个全面深化改革也都若干决定，所以十八大会让人家当作一个基础来比较。十九大的时候，习近破了也打破了惯例，提早召开十九大的三中全处理修宪，处理习近平的主席的国家主席的终身制，所以就没有处理经济问题。所以一般会把二十大跟十八大来做一个这样的。那十八大的时候，有一点重要是习近平提出来说，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就是说要以市场为主导。结果十八大的三中全会造就了民退国进的一个经济体制，民退国进的经济体制。所以二十大这次三中全会，其实看起来，你看的主轴也知道，进一步深化改革。就是在十八大基础再往前一点点，要推动什么中国式的现代化。那概化其实在十四五计划里面，习近平就已经提出了所以二十大基本上没有创新，他只是把原来旧的跟原来十四五计划合并在一起提出创新。就是
他有一个时间叫2029，提出了2029。如果提出了2029，我们就知道其实二十大的三中全会它不是延期，而是习近平开始他会每一年召开一次全会，不会照过去一样一届开七中全会，不会，他要缩短次数。所以这一次的二十大三中全会今年召开之后，五年后就是2029要召开21大三中全会，所以他以这样的时间点为落差。那我想这一次当然我们都知道三中全会应该来讲几个工作，听取报告，然后讨论，一个是审议，然后再人事嘛。那前面三个主要要确定未来的经济路线。我想这一次来讲跟所谓的11届三中全会最大不一样是11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次我们可以定调是什么，是以经济的修补为中心。所谓的修补就是说从他的报告当中可能要提出300多项的政策来做调整，那代表什么，他需要大修大补，但是没有大破大立，只是在现有的基础。那看出来他提出什么问题，房地产的问题，地方财政的问题，还有地方银行的问题，这个是三大他很迫切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一次是以修补问题为主，而不是以引导经济发展的路线为主。那在那体制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一次三中全会定调是以国家安全的基础下的经济建设，所以基本上不是以改革开放后大开大放，而是以国家安全下的经济建设为主。那在人事上我们也看到了，他只是开除了三个中央委员，递补了三个，而允许秦刚同志的请辞，代表秦刚已经没有问题了，而是称呼为同志。那其他的大概人事上这一次本来应该提到的董军是否进入军委会委员，但是也没有进入。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一次只是为了要让目前的经济体制碰到的问题，目前碰到的问题的修补为主的一次的大会。
嗯，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第一轮发言。那么刚才呢，啊，王天成先生呢说没有看到什么大招啊，也许他三百项那些政策出来以后啊，会看到什么东西，他再啊留了余地。那么我们的洪教授呢，他认为是修补为主啊，没有大破大立啊。 那么我想接着请问王天成先生啊，你既然没有看到他出大招，那么您在这个公报里头或者现在已有的信息里面啊，我为什么说已有的信息，因为在公报发表之后呢啊，北京又紧接着开了一个中共中央的记者招待会啊，然后几位要员出来给大家介绍这里面的一些情况，等于是又补充了公报里面的一些信息。所以说天成先生啊，您在没有大招之外，你看到的这公报里面呢，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
哦，有啊，啊，我当然就像过去一样了，里面有很多的大词了哈。就我这非常有趣的一点，就这个公报啊，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谈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是个大词了哈。那大概用了，我看了一下，应该几乎是一半的篇幅，这个当然是要树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的，说错了，树立习近平的历史地位的，就是和邓小平有所区别。邓小平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嘛，习近平呢就讲中国式现代化，这两者之间当然它是有继承关系的。但是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啊，应该讲哈，就是邓小平时期的那种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它相对还是要开明一些、宽松一些，给人稍微多一点的空间。邓习近平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它其实是一种极端专制主义啊，就比过去更加极端了，啊。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那当然就说，你在一般的层面上去解释哈，那首先的话呢，就说它是拒绝西方的宪政民主，拒绝进行这种政治的现代化，它维持它的这个一党专制。另外一个层面，它就是它的社会主，它的经济上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主要是就是所谓的国营经济啊，这个占主导地位呀，但是这个其实不能完全解释它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公报啊，就是它这个中国式现代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列了很多项，那实际上呢，就是从这个公报可以说哈，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呢，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所干的一切，呀。就是你看这里面什么全过程民主啦，高度强调国家安全啦，对国防哈，就发展军力啦，经济方面哈，他还是非常的强调调控啊等等啊，就是说他所干的一切，就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当然的话呢，就是也包括，就是说他上台以来这种像毛时代的这种回归呀，意识形态的回归和这个体制上的这种回归，个人新的这种强人统治的这种回归呀，这些就是像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到那公报里面可以去看，就是他把他上台以来所做的一些事情哈，其实都是一股脑写进去了。那邓小平时期的时候呢，还讲政气分裂，党政分开哈，就是他这个又是高度强调党对所谓的全面的领导等等。不过呢，就是这里面就是还有趣的一点哈，就是他这次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他提到了开放。那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就是他和那个邓小平时期哈，包括这个江泽民啊、胡锦涛他就是习近平的前任哈，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改革开放，那还是有所不同，是吧？还是要更控制更严，是吧？但是呢，这次呢，他又提到了开发，而且呢，就是在他所列的哈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内容中间，位置还挺靠前，好像是第我看了一下是第二，第一个是所谓城乡融合。那这次为什么把这个开发又提出来了？是不是就把 赶走的吓跑的外资给拉回来，我们这个还看啊，看也还要看他是不是有什么高招，有什么妙招。
好啊，这个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邓小平提特色的啊，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啊。那么习近平呢是要提中国式的现代化，因为中共的每一个领导人啊都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啊这样一个印记。那么我印象中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下次修宪法他会把中国式现代化可能会印到宪法里面去啊。那我们接着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会议呢，原本人们是期望啊，这个在经济上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个突破，或者有一个重大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但是呢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林呢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啊，他说撰稿者仿佛都已经躺平，完全没有动脑子啊。有这种想法的人呢啊，另外一个人是黄宇啊，是美国之音啊他的一篇特约评论文章，他说老大哥身边的智库智囊笔杆子们呢已经黔驴技穷，拿不出一个稍有经济理论支撑的政治术语，中南海的工具箱和理论库已经枯竭了。所以这样一个躺平或者枯竭的这么一个论啊，我想听听那个洪教授你怎么看。
我想习近平这次三中全会，我用三无来形容。第五就是改革家的有气无力，二是外界无期待，第三是人民对于这次的全会没有感无感哦无感。那改革家的有气无力呢，我们知道本来媒体想要拍马屁恭维习近平是个改革家，想要跟邓小平媲美，结果一天就被拉下来了。那整个调性里面当中，虽然一直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那我们知道说在十四届的三中全会提出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8大的时候习近平提出什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社会主义，那20大的时候现在习近平又用中国式来取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个习近平的执政就剩下一堆口号而没有有实质的内容，就口号很多，项目很多，要做的事情很多，怎么做他没有一步的没有做法。那怎么做，我们就看到有趣的是请大家认真学习这次全会的报告的会议精神，说怎么做是要学习报告会议精神，而不是说我怎么达到这个目的。我想这个就是共产党在执政当中现在以口号治国，所以每天会不断有很多新的口号出现，包括新质生产力啦、耐心才，这些都不断的在创新的新的名词，但实质上对经济都没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也知道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用继续革命来取代革命，邓小平掌权之后用改革来取代继续革命，习近平用深化改革来取代改革，20届三中全会就等于宣告邓小平11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改革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知道中国的问题根本在政治，体制不改再多的会议也是回天乏术、那这个体制这次的全会已经宣告很清楚要走中国式，就是不走西方的政治体制，所以会很清楚。那再多现在再多的所谓的提出要修正的方式，我想这一些也只是包罗万象，能够实质达到效果，我想不是只有学术界不抱有高度期待，我相信中国人民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期待跟可能充满了无感。
好，那谢谢我们的油管的网友点评啊，我们可以现在已经有一些了啊，我来念几个给我们这个观众听听啊。第一个是刘汉，他说三中全会公报看点一啊，秦刚恩人是同志。二，候补委员排名第二的丁兴龙中将没入中委。三，市场不再是决定作用，事实强调共产党领导下的伪民主啊假法治。那么这个秦刚的这个事件呢，正好呢啊也是这一次会议的一个关注点啊。而且呢美国之音的那个报道说啊， 全文5000字啊，公报5000字没有什么新意，也未出现令人振奋的具体经济成果，反倒让人事案一跃成为最吸睛的这个话题。那么这个人事案呢，就包括这个秦刚和的别的人。另外呢，智慧树投资的主任啊，任李倩在 X 上说呢，仍然称呼秦刚是同志，或许是公报最大的惊讶。那么王天成啊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秦刚的这个事件啊，喧宾夺主的这个现象？
啊，这个外界对秦刚的下落很好奇啊，有不同的传说，也有的人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说是被抓起来以后受到酷刑死了，不同的传说，那这次算是软着陆了，大家知道他没事啊。他的问题也不是那么严重，我看了公报里面还称他是同志了，就是解开了一个谜啊，这个确实是这个公报的一个看点，如果他有看点的。
我们的油管网友呢，狮子先生说呢，他说山东全会改革方向呢，全面加强党权控制，加强民生建设，重回计划经济啊，这是他对公报的啊解读。南花花呢说，这一次中共召开的20大山东全会，表面上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实际上谁也不看好习近平是否推动改革能够给中国带来好的未来。习近平继续口号治国是不会对独裁者有任何改变的，事实上习近平之下的国家只能继续开历史的倒车。杰克刘呢说，计划经济不会的，不要瞎解读，但是空间越来越小，党领导一切，市场干预过多，外资企业没信心的啊。这是我们的油管网友啊对这个公报的这个解读啊。那我们继续关注这个公报里面呢，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啊，2029年那么这是这个年啊，这个时间表的这个确定。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之音采访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史赫林教授呢，他说呢，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但同样缺乏新的实施方案。所以说我想请问这个洪教授，这个公报里面对这个2029年的这个年代或者这个时间表的这个确定，你是怎么看的？
我想2029就基本上意义不大了，那只是他认为说这次的会议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表。那已经提过2035了，那你怎么会提出说你这一届大概顶多提5年嘛，那5年就是刚好2029，那2029总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他就把它变成见证80周年。那我刚刚讲的所谓的2029基本上就是要等到2029才会开21届三中全会，那就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习近平的这20届的大会里面只会开6次的全代会，6次的中央委员会议，不会开到7次，所以等于到2029才会开21届三中，所以这只是为了他们把这次的会议用个5年的一个界限哦，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觉得意义是不大的。
嗯，我们有一位 X 网友，他说呢，这个2029应该就是这个5年规划的意思啊，没有啥稀奇的。但是呢，现在舆论呢比较关注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孙文迪啊对 BBC 的一个分析。他说这个公报啊，这个释放了习近平连任4届的信号。那么王天成先生，你怎么看2029解读为习近平连任4届的这个信号呢？而且媒体特别关注。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不需要释放这种信号了。他早就释放过了，很明确了。他就是要做终身独裁者的，他要干到底。但就说那个里面的东西都很多的提法都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包括一些新的提法啊，包括这个刚才我讲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那这个和中国过去的就是惯例是保持的一致的，就哪个领导人在台上，那个报告的话呢，主要是一些他的话语，再加上过去的一些领导人东西做个陪衬， 那这个还是延续了呢那么一个做法。那么我不认为这个是要释放一个信号，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不用用这么一个公报来释放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早就释放过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OK， 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两位嘉宾呢，对2029啊这个数字啊这个时间表啊，都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啊，非常的多元化。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呢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啊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先生，和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郎博士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